实体性，然后一定问安的话，那我想大家读过毛鲁书就都知道前面的逻辑。那最后也是，最后你看也有问安的话，所以有个头，有个尾，那么中间的当然就是写信给他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就给读圣经的人，圣经学的就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你说这个是不是封信，它是一封信。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说，这个写信的人，他提到他自己，特别是说到你为我祷告，叫我可以回到你那里去。那不光如此，他也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说：“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所以可见写信的人和提摩太关系很靠近。所以因就是个人问安的缘故，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可以猜想这个人是到底。所以这那么，然后最后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弟兄安。那么从意大利来的也问你们安，所以这都是写信的正常的一般的结架构，有个问安的开始，问安的结束，然后中间呢就是那个信件的本体。所以大概来说是如此，但是呢，希伯来书不是如此。希伯来书呢一开始没有问安的话，一开始去切入正题。所以这就讲到希伯来书的特点。那在这里给我们看，仿佛圣灵告诉我们说，写信的并不重要。那么尤其那个时候，为什么当时大家为什么希伯来书大家认为是神所启示的新约圣经的一卷呢？就是最早最早，他们以为是保罗写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的确是神的使徒，你再看他写信的内容。所以毫无问题，神的话是托给使徒们的。那既然托给使徒们的，所以写信的人多半是站在使徒的地位上，很清楚。那么每次写封信，保罗说是谁写的，那么很明显这封信一面是这个神的话不错，但另一面说是保罗写的，所以这个背后就代表权威，这个权威呢就是使徒的权威。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神把话托付给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上面写是保罗写的，那这封信的分量呢就显得格外的重。但是很稀奇，就希伯来书啊，根本就没有开头没有写使徒保罗写信的，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好不好看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请我们记得，我们中文在这里翻成使者，对不对？但是希腊文呢是使徒。所以整本希伯来书有使徒，不是没有使徒。你如果仔细去读罗马书，很明显的使徒保罗。你读保罗其他的书信，保罗一开始讲的使徒保罗，所以你看他的话是神对他，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因为是代表使徒。那但在这里呢，希伯来书没有一开始没有讲到奉召做使徒的保罗写信，一开始就是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小谕。所以弟兄姊妹，第一节告诉我们旧约，第二节告诉我们新约。第一节给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但到了现在末世新约的时候呢，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们说话；在新约的时候，神是借着他儿子说话。在旧约，神是借着众先知来小谕列祖，但是呢，在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小谕我们。在旧约是多次多方，到了新约就一次一方，是借着他的儿子。所以，如果你对照的话，一开始他就切入正题，很明显，你们这些有旧约背景的人，现在神有话要说。那你们在旧约里面所领受的，不过神借着摩西、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如此而已。但现在你们所听见的话，乃是儿子。在旧约的时候是多次多方， 但是现在你看见神是因为什么？神就是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每一个说话，然后下面就开始所说的这些话。那么好了，等到把最重要的话第一章第二章讲完了，你看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人子，很清楚的神的儿子，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的人子。那原来我们的主他一面是神，一面是他是神子，他又是人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神人。他实在说来，你说他来到地上，当他在船头上船尾上睡觉的时候，你说他是谁？他起来斥责风浪，他是谁？他钉十字架前面三个钟头，他父啊赦免他，神的儿子。到了下面他说，到后面三，到后来三个钟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站在人的地位上，担当你的罪，担当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前面第一章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章给我们看他的人子。所以不管这封信的确是不对着希伯来人的，但是呢已经把福音的重点很快的就点出来。那么点完了以后，第三章他做一个很明显的，然后下面说什么？同蒙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只有一个使徒。当你看见太阳出现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失去它的颜色。为什么中午我们看不见星星？因为太阳的太强，你根本看不见星星。如果你看见说这里只有一位使徒，这位使徒就是那么在这个太阳的光照底下，所有最强烈的星星都看不见。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好像作者并不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写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圣经非常稀奇，给我们看见说，既然我们的主是那个使徒，那么其他的被差遣好像就算不得什么。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他一开始就看见了强烈的阳光，结果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蜡烛，结果他觉得最多不过是一颗星星，算不得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根本好像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是谁写了这封信。但是要紧，人只要认识这位使徒，人只要认识有这位主就够了。那么是谁写的并不重要，反而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卷书更显得是从圣灵开始。所以你看见虽然大家起头一开始就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卷书的分量，因为一开始你看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一开始就是不见一人，是这卷书在这里，一开始你好像看不见摩西，也看不见以利亚，你只看见耶稣。因为你看见好像一开始神就把我们带到变化身上，就是不见一人，所以然后你发现这个原来我们的主是比天使更尊贵，然后呢你再读下去，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人，然后你看见说他所立给我们约更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你和我们的主一比较的时候，你看都算不得什么。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要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如果讲到我们主的荣耀，讲到主的荣美，无论从神的儿子，无论人子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在会幕里面站到地位，没有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能站住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从第三章那个使徒你就知道是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没有提到使徒保罗，但是你看见说这里的使徒也是我们自己。不过大家要记得一点， 什么叫使徒？使徒在圣经里面就是被差遣，被差遣被打发的。那请大家记住，我们的神只打发一个人，所以在神的眼光中他就一个使徒。你怎么知道呢？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翰特别提到我们，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常常讲一句话，他怎么说呢？那差我来者，你有没有记得那个差我来者？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他都是被差遣。所以他说，我不是求我的意思，乃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一直讲那差我来者？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使徒，就这么一个使徒，借着他为我们完，就是神差遣他，然后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你就知道到底他怎样做使徒。那么严格说来，就是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跟严格算第三章跟第四章，很明显。然后呢，到了第五章以后才提起做祭司。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一面是使徒，另外一方面是大祭司。那么我们如果仔细以后读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非常厉害的意思。这个并不是随便，并不是你看见圣灵写的时候是非常清楚。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也差遣人出去，结果他就找了十二个人。所以那些使徒是我们主的使徒，明白吗？那么等到主升天以后，你看见说巴拿巴也是使徒，但是巴拿巴不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你看保罗也是使徒，但是呢，保罗也不在十二个里面。为什么？因为圣灵说为我差遣巴拿巴和谁呀？和保罗。所以很明显他们是圣灵的使徒。所以请记得，父子灵，父神子神灵神都打发人，他们所打发的都是使徒。所以圣经的使徒有三种，一个是父神所打发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还有子神所打发的，就是十二个使徒，没有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就是那十二个，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十二个使徒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要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如果你要在历史上找十二个见证人，证明他们从主是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你必须找个亲眼看见，你在法院里面才算得数。他们是亲眼看见，他是目击人，他们是见证人，他们能说我们看见，我们是跟随过他，我们日夜和他在一起，他不光经过死，而且三天从死里复活，谁能做这个见证呢？你看十二个使徒。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普通时候我们讲的十二个使徒，我们总讲到教会里面的阶级，好像阶级好像他们是最高的，那么尤其是在有的一般基础里面，甚至于认为他们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不是。不要忘记，你看见了，他们和我们也是，他们都是教会，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具体。但有一件事，他们是特别被差遣，他们是为着什么被差遣呢？是为着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这十二个使徒特别。那么这十二个使徒里面，保罗当然没有分，因为保罗他没有亲眼看见过，没有亲眼跟随过主，没有经过那个，所以他不能做那个证人。但是呢，感谢主，自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那在大马色路上，你看见说保罗就从上头生，从圣灵生，所以现在他可以为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做见证。所以你看见吗？保罗是使徒，然后其他的像圣经里面还有许多的使徒。那么我们的这些使徒呢，虽然不是十二个使徒，但是呢，他们是众使徒。这些众使徒呢，乃是圣灵的使徒，所以父神、子神、灵神都打发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差遣他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做了我们救恩，为我们做了我们，为我们做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大的使徒，所以宇宙中最大的使徒。 乃是我本书。那这个许多人读希伯来书都忽略。